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6章，今天我们从15节读起。这一章基本上是讲到以东人，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他们的家谱。因为在圣经中我们还是把它读过，有一连串的名字可能对我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，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知道圣经有这么一章记载以东人的族谱。以后读旧约圣经，不管是摩西五经还是到历史书，碰到以色列的对头，看到一些名字，可以回到这一章来找。这些族谱的记载是在历史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线索，让神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的后代，也能够和世界的历史接轨。昨天我们读到了以扫，他有3个妻妾，给他生了5个儿子，同时也记载生了10个孙子。今天从15节开始，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。族长这个词 KJV 翻成 Duke，NIV 翻成 Chief， 他本来的意思就是当首领的，做管理者的，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governor。 很特别的是，在以扫的儿子那一代和孙子那一代就产生了一些管理者，就是做族长的。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、阿莫族长、喜波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可拉族长、加坦族长、亚买利族长，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，都是亚大的子孙。以撒有3个妻子，第一个妻子亚大生了一个儿子以利法，而从以利法生了5个儿子，再加上从他的妾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共有6个儿子。从他的后代中称为族长的又多了一个可拉，产生了7个族长。这些都是从第一个妻子亚大所产生的。接着17节，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、谢拉族长、撒玛族长、米撒族长，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，都是以扫妻子巴实抹的子孙。以扫所娶的3个妻子是巴实抹，他是以实玛利的后代。巴实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刘尔，刘尔给他生了4个孙子，而这4个孙子也都成为族长。18节，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、亚兰族长、可拉族长，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。以扫的第二个妻子阿合利巴玛，他生了3个儿子，而这3个儿子也都成为族长。这里就总共产生了14个族长，就是以扫的后代在以东地所生的。这14个族长中有3个是以扫的儿子，11个是以扫的孙子。19节，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，以扫就是以东。在以扫的后代立刻就产生了族长，而这些族长呢，就等于是他们那一族的管理者。在人类的社会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当人口慢慢的兴旺产生，而子孙越来越多，就需要有一种系统式的管理方式，因此很自然的就先从家族里面产生了族长。回过来我们看雅各的后代，雅各生了12个儿子，12个儿子也产生了许多的后代。到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，当雅各下埃及，在创世纪46章27节，那里告诉我们雅各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。在那个时候雅各的家族中还没有族长。那在雅各的家族什么时候产生族长呢？其实要几百年之后，到了摩西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变成奴隶，神兴起摩西 带领以色列的会众离开埃及进入旷野。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，在那里神要摩西数点以色列的百姓。为什么数点呢？要把他们组成军队。当时以色列人中20岁以上的能够打仗的都要被数点。民数记一章四节，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。因为要编组成军需要有一个领导者，每一个支派就产生出一个族长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为什么在以扫的后代第二代第三代就产生了许多的族长，而在以色列家呢却要经过这么多年，几乎快400年后他们被神带离了埃及到了旷野，并且神要带他们再回到应许的美地，在旷野中把他们要编组成军成为神的军队，那时候才开始设立族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神对他子民的上好旨意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来跟随神。只有在神的旨意被大家所尊重，被大家所顺服的时候，神为了要编组成军，才会在每一个支派中开始产生族长。也就是说，在以色列家中族长的设立是为着神的，为着达到神的旨意的；而在以扫家中族长的设立是为着人的，让人比较容易被管理。因此在最基本的价值上是不同的，一个是为着人的好处，另外一个是为着神的旨意。今天在教会里的我们称为是真以色列人，因此教会中神也会设立一些来帮助圣徒，教会中就会有权柄，而这些权柄设立的原则必须是出于神，必须是为着神的旨意的。因此教会的成长，教会的发展应该完全是为着神的旨意，让神得着荣耀。一个不合神心意，为着人需要而设立出来的管理制度，基本上就是在以扫的原则里。那以扫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在他的后代中产生 出族长呢？答案就在下面的经节20节，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。原来以扫到了希尔地，当时那地就已经住着人了，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希尔，所以说他是何利人希尔。希尔有七个孩子，就是罗丹、朔巴、祭便、亚拿、底顺、以查、底山。注意其中有一个儿子名叫祭便。从希尔这七个儿子当中就产生了七个族长，其中一个族长祭便，他的孙女就是以扫的第二个妻子阿合利巴玛。所以以扫常年在希尔地打猎，希尔地呢也是他第二个妻子的娘家所在地。在20节这里说他是合利人希尔，合利人的来源我们今天都不是很清楚，是在这一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以扫的第二个妻子是希未人祭便的孙女，这个祭便就是希尔的儿子的那个祭便，是在20章却称为他是何利人，所以很可能何利人就是希未人。希未人呢，这创世纪第10章15节到18节那边告诉我们，迦南人迦南生长子希顿，又生赫和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格加撒人、希未人、亚基人、希尼人、亚瓦底人、希玛利人、哈马人。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希未人是迦南的后裔。后来可能有一支的希未人一直往南迁，搬到了希尔的山地，而就被称为何利人。他们是迦南的后代，而迦南呢是韩的儿子，在韩的后代中很早就生出了邻禄，邻禄是韩的孙子，就建立了一个国度， 也就是在韩的后代很快的就建立了一个人管理人的制度。当西魏人搬到了西尔山地成为合理人，他们很快的也就产生了族长，西尔的七个儿子就成了七个族长，同时呢又把他们的后代记载在圣经里。22节，罗丹的儿子是何利西曼，罗丹的妹子是廷娜，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、马拿辖、以巴路、示波、阿南，祭便的儿子是亚拿，是雅雅、亚拿。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，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。因为在这一章里面有好几个亚拿，就特地介绍了祭便的儿子亚拿，就是在旷野放驴碰到温泉的那一个。这个亚拿呢，他生了一个女儿，这女儿的名字阿合利巴玛，她就成为了以扫的第二个妻子。这25节，亚拿，这里的亚拿不是祭便的儿子亚拿，而是西尔的儿子亚拿，也是七个族长中的一个。亚拿的儿子底顺，亚拿的女儿是阿合利巴玛。很特别的是，这一个亚拿的女儿和祭便的儿子亚拿的女儿，也就是祭便的孙女，名字一模一样，都是阿合利巴玛。原来在早期人为自己儿女命名的时候，经常为着纪念他们的兄弟之间深厚的感情，把自己的儿女取一样的名字，因此易造成混淆。接着26节，底顺的儿子，这里的底顺不是亚拿的儿子底顺，而是西尔的儿子底顺，是七个族长中间的一个。底顺的儿子是辛旦、伊斯班、易兰、基兰。27节，以察的儿子是庇罕、沙番、雅干。底三的儿子是乌斯、雅兰。这里的乌斯是约伯记一章一节讲的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同一个乌斯，也就是约伯记所记载的事情当中，可能就是发生在以东山地。29节，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，就是罗摊族长、朔巴族长、祭便族长、亚拿族长、底顺族长、以察族长、底三族长。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，都在西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。这里除了记载从以扫产生出来的14个族长，同时也记载了本来就在西尔地，是以东山地合利人当中的七个族长。当以扫娶了祭便的孙女，他与西魏人或者合利人产生了联合，因此在他的生活当中经常是在西尔的。当他的父亲以扫过世，他和雅各分家，就离开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，就搬到西尔山地来。同时也就照着当地的习俗，在他的后代中很快的也产生出了族长。这些族长的产生都是为着方便来管理人，人来管理人本来不是神旨意中的上好，神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，因为人本来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被造的，人里面如果有神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跟随神。在一般世界中的国度和社会，为着有效的来管理人，产生出各样的制度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然而在神的家中，每个人都必须尊神为大，并且呢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都必须有足够的尊重，尊重他是神的儿女，他也可以认识神，他也可以自己来跟随神。当我们每一个人与神同心，很自然的整个教会就会同心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。但如果你离开了教会，到世界里面与世界联姻，很快就落到和以扫一样的光景，顺应了世界的潮流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，从你的话语中认识你是我们唯一的真神，你所有权柄的源头，让我们认识教会生活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你的儿女，都是要被尊重的，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来跟随你。 帮助我所在的教会生活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，一个弟兄姊妹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的美好光景，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